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刚才讲的那个忏悔的意义已经开始扩大了。好，那接下来导师第三个部分呢，他会举喻，好，经典里面讲所讲的，好，他会逐一的跟我们解。好，我们往下看。首先呢，导师先谈到说业障，什么是业障呢？啊，其实我们现在的。我们学佛的哈，遇到一点点不如意的事情，说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业障。其实我们看这个地方哦，业障原本指的是什么？五间罪啊，哦，就是杀那个破那个杀父杀母啊，哦，这个五间罪。所以我们业障没有那么重了哈，哦，不要妄自菲薄哈。好，OK，那原本呢，业障指的是五间罪。好，哦，那犯了五间罪，即使忏悔了，好，哦。原本的意思是这样子哈，即使忏悔了，现身也不可能证入，啊，悟入正法，也就是没有办法正果，所以叫业障。好，没原本你可以修行，哎，有所成就的，但是被障住了，好，这是业障的本意。好，或者是呢，你还没信三宝之前，好，那也是做了这些重业，好，比如杀盗等等重业呢，好，你不管是有皈依没皈依。好，那其实对这个修行也是有障碍的。好，也因为这些障碍，我们都会想说，哎，我们如何去除它，让我们修行的路能够很顺遂呢？好，老师，接下来我们跟你讲说，忏悔意的扩大。OK，忏悔意的扩大先，好，首先就是说，通一切不善业。好，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说，哎，那原本只是忏这一世的，哎，不过大圣。佛法呢，讲说，哎，连过去世的都一起要忏，所以在普贤行愿品说，忏悔业障不限于五间罪，是通一切菩萨，好，一切菩萨的。所以刚刚讲说，业障是障碍我们最大的。但是呢，大圣普贤行愿品里面讲说，不光只是五间罪哦，哈，一切，哦，造作不善业的，那其实是忏悔的，要忏悔的对象。好，再来。忏悔是犯罪，好，哦，犯罪就是造不善业啊，然后要发怒忏悔，好，哦，所以是对不善业说的，好，哦，导师有伏笔哦，哈，哦，这个对不善业忏悔的不是要忏悔善业哦，是忏这个不善业的部分，哈，哦，好，那忏悔呢就渐渐的扩大成，三藏、四藏、五藏，哈，哦，那导师先提五藏，五藏是哪五藏呢？就是业障、烦恼障、众生障、法障，还有一个。转后世障，就是未来啊，转可能以后我们要到善的地方，但是被障碍住了，就是转后世障。所以呢，六十，因为这是在这样子六十忏悔，那有进一步的扩张，那不再限于忏悔业障了，好，就慢慢扩大起来。那导师先提了大圣这个三句忏悔经，里面就提了五藏的内容，好，但是呢，看第二个圈哦。通本意义安世高所译的舍利弗悔过经是没有这个内容，好，那另外在菩萨藏经呢也没有说到，但是说到什么？就是从无始生死以来所造恶业为一切众生障碍，就是说你之前所造的恶业是一切众生的障碍，你要修行的一些障碍，好，它并没有分类这分明的说出五种障碍。好，翻过来，好看圈的地方。但是导师讲说，这五种障碍古来就已经有了。好，怎么说呢？导师就举了经证，好，就是西晋竺法护所译的《文殊悔过经》。好，那里面说，以此功德，自然去除五盖之弊。好，或许我们说，哎，那这五盖是不是我们禅修禅之里面的那个五盖？贪欲盖啦、啊、嗔恚盖啊、睡眠盖、调举仪，那五盖呢？啊，其实不是的哈。导师接下来要跟我们讲，我会解释到说，其实盖就是藏的译名。好，看 B 三藏。好，我们常常说愿消三藏什么诸烦恼。好，三藏不要好，过去、现在、未来藏啊哈。三藏就是业障、烦恼障，好，还有法障，有些是报障。好，OK，好。来，在三门陀跋陀罗 菩萨经，好，萨曼多巴罗我之前做过，就是普贤菩萨，好，普贤菩萨的译名，就普贤菩萨经五盖品第一经文就说到，说一切诸罪盖，好，或者是诸垢盖、诸法盖，悉皆除也，好，就是普贤菩萨他有这样的愿力。那所以导师说盖显然是藏的意义，好，所以前面上面的五盖哈，就不是产自那个贪欲盖啊那些的哈。好，那盖呢？这个经里面就讲说，导师帮我们分别了哈，说罪盖呢就是业障，好，就是跟这样相对，跟三藏相对哈。业罪盖呢就是业障，那过呢就是烦恼，那法呢就是法障。但是呢，导师讲说，虽然只提到三种，但是法盖中与五藏中的法藏是相同的。我们看回来，106页。是不是有一个法藏，对不对？好，第四项法藏。好，那这个地方老师说，这个法盖呢，其实就是法藏。好，但是三藏虽然里面只提到了三项，但是它有四项的内容。好，就跟五藏呢少了一个后转世，后转世藏这个地方。好，看西也有四藏说。四藏是哪四藏？就是业藏、众生藏、法藏跟烦恼藏。好，这个导师是从日藏经跟月藏经，好，这样引出来的。好，所以经文里面就有说，彼人所有无量生死恒沙的业藏，好，众生藏、法藏跟烦恼藏，好，就是明确点出了四藏。但是呢，同样的经里面，也有提了一个三藏的。哦，就是二这个地方，业障、烦恼障跟法障。哦，在三呢，他又提到了四个。哦，所以导师跟我们讲说，在以上三文当中，除了第二个以外呢，都说有四种障。哦，那四障其实就是五种障的四障，就是刚才没有一个后转四障。哦，那虽然意义不明显，但怎么样，就是说导师在进一步帮我们比对啦，就是众生藏就是一手，就是报藏这个地方。那法藏呢指的就是修学大乘法的障碍。那虽然跟大乘法的障碍有点不明显，但是同样都是因为烦恼，那这样的原因，有烦恼这样的烦恼障的这样元素，那是毋庸置疑的。那接下来导师探讨说，烦恼怎么也可以忏悔？好，烦恼怎么应该是造作恶业才是忏悔嘛？因为我们知道做错什么事情嘛。导师应该接下来跟我们讨论一个议题，就是烦恼怎么也可以忏悔。好，那待会呢，导师就会举一系列的经来跟我们讲探讨这个问题。好，所以导师就先设一个伏笔，他说烦恼怎么也可以忏悔呢？啊，导师先点出了他的看法。好，他说我以为，好，是导师认为。这是虚欲变质的佛法。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导师先举了几个翻译者，他是从哪里来的。好，导师写书很缜密哈，先看这些作者是从哪里的。第一个圈，诸法护。诸法护是翻译什么的呢？就是我们这一页的上一个第一个圈，文殊悔过经，看到吗？好，诸法护就是翻译文殊悔过经的。好，再来聂道真呢，聂道真就是翻译 B 的那一项，好，普贤菩萨的经。好，好，所以第一个圈呢，就是他在说明说这两个，他导师有举经证哦。好，在高僧传里面呢，其实是有这样写的，这样记载的，说护公所译的经本，好，就是他是随师啊，从游历诸国啊，然后到中下这个地方。好，那所以有这个证呢，好，就是是从西域来的。OK， 那第二个圈呢，其实导师就是取什么日藏经跟月藏经的这个作者，好，就是西那个地方，好，就是舍那曲多跟那连提离耶迪尼耶舍，好，这两个。好，那其实在虚高僧传里面也有记载，他也是从虚域来的，虚域来的义师。 OK， 好，那第三个圈就是导师跟我们讲说，上面两个 先分别这些义者是从哪里来的？老师就继续跟我们讲说，这些西域来的经本都有四藏跟五藏说，就是他们翻译里面的经典啊内容都有四藏跟五藏说。比如说《日藏经》跟《月藏经》，哦，它有四藏说嘛，哈，对，那《文殊悔过经》那有五藏说，哈，哦。OK，所以老师说，这四藏五藏呢是绝非偶然的物意啊，哦，就是其实它有它的渊源。那当然，佛那个导师他就从佛法流传的角度来看，那佛法我们是从印度先传到西域，好，然后再传到中国这个地方来嘛，哈，好，翻过来。所以呢，导师说，其实在我国的汉魏晋啊，因为佛法刚传进来，其实对佛法的深意呢是少有经验的认识啦，哈，所以误解也很多，好，所以导师先把这个先处理到这个地方，再来导师先探讨那个忏悔烦恼障的内容，好，先看 A 的地方。那西域流行的佛法呢，强调通俗的忏悔，好，通俗的忏悔。那其实，之后呢，也慢慢的演变成三藏四藏，好，刚才上一页所提到的那。印度所传的正统论义是没有这种见解，也就是说，早期经典，啊，他只是说忏悔，那只是在如实的那陈述自己所犯的罪障，其实他没有这些再进一步的三藏、四藏、五藏，好，那所以导师说，推定就是西域佛教的义说应该是可以采信的，因为导师刚才一些从翻译的作者，好，那跟。佛教传入的角度，好，那再回去看早期的经典，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内容的。那哪里出了问题呢？啊，可能就是在西域佛教这个地方。好，OK，好，那导师就继续讲啊，说看 B 的地方，在佛明经里面呢，好，老师就证成说，哎，为什么会？会在西域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变质啊，老师就举的是佛明经，好，那其实佛明经呢，原本呢它是只有佛名的，好，但是呢，其中里面它在每一个佛名菩萨后面又加了一段文字，它到最后呢，好，导师又发现他说，哎，其实加了伪经，好，所以里面它的内容不光只是佛名而已啊，它也有文字，好，那也加入了一些伪经。啊，当然，导师接下来就，也说文章写的，文句相当的好啦哈。比如说，他第一个圈这个地方哈，他说，然其罪相虽复无量，哦，虽然我们过去所造的业虽然是无量的，好，但是呢，大而为语，大为语就是把它归类归结以后呢，那不出有三，哪三个呢？就是烦恼、业障跟果报障。这是我们现在常见的三藏，好，OK，好。那第二个呢？其实导师也是在证诚啊，哈，证诚说，就是有这样的忏悔的文已经出来了，而且影响的层面呢还不小，好。所以先看底线的地方，他说这不是译出的经，而且是中国人传记编写的忏法。好，老师怎么判定呢？因为本来佛明经只有佛名嘛，但是就变成本来是只有12卷，但是怎么到最后变成30卷呢？好，就是量就越来越庞大，就是里面加了文字，好，那加了一些经典里面，所以在这样的流传过程当中，就会有加入一些原本不是翻译的内容，好，所以老师就推论说啊，就是在西域佛教这个地方有一些问题。导师也举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大藏经》呢，哈，立藏本，啊，附记就是说，心之伪妄，好，力不能正，末法自毙，好，就是说，哎，我们心呢，现在都是不单纯的，那越来，这个正法的力量呢，佛法的力量呢，那也就慢慢的消退了，那末法之后呢，也多很多很多的。流弊呢就出来了。那一至于此，那一至如果去查的话，有竟然到这样的地步， 好，以至于此，就是简单白话讲的说，哎，竟然到这样的地步，好说人啊，这种造恶的心啊，哦，那还有佛法到末法这样衰败的现象啊，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好，其实这些里面都是佛明经的内容。OK，所以呢，忏悔三藏这是一部佛明经所说的。好，那当然，导师就想说，这个去流行这样的妄说，是影响佛教中国的佛教是蛮大的。好，那所以导师说，这以上就是忏悔法的扩大，以及从五藏啊、三藏啊、四藏啊，好，慢慢已经扩大出来了。好，再来能忏法的扩大。好，导师先举了。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里面就有提到什么无悔法，好，无悔法就是忏悔、劝请、随喜跟回向，还有一个发愿。好，那前世事呢，即使是早一点点经论的《舍利弗悔过经》，好，所以所里面的内容，那《十住毗婆沙论》也有引《舍利弗悔过经》这样的内容。好，那这可以说是一心道的世事了哈。我们之前有说过一心道的扩展，对不对？啊，扩展到最后变成普贤的十大愿，好，那这其实四个四事的内容，其实就是舍利弗悔过经的内容，那只是加了一个发愿，变成无悔法，好，那第二圈忏悔只是一事，OK，好，那智者大师这边就要点出，导师对智者大师他的见解有所不同的地方哈，智者大师他认为忏悔的两个字啊，哈。忏是嗔怒先恶，好，就是告诉别人之前的过错；悔呢，悔过啊，就是改往修来。好，导师夸说这是中国自己的解说，与原意不合。那原因是什么呢？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我们可以看看啊，就是佛法的原意就是。忏呢，就是请对方容忍；悔呢，就是陈说自己的过失、过错。好，这个我们可以翻回来100页，好，翻回100页，看原来忏悔的定义是什么？看到吗？忏悔的语义，看到吗？好，忏呢是容忍，好，就是自己有过失了，请求对方容忍。这是忏的本意，看到吗？好，那我们对回来这个地方，智者大师说忏是嗔怒先恶。好，好，我们再回到100页，悔是什么？悔就是说什么？说自己的过失。哦，有看到吗？但是呢，智者大师他是什么？悔是改往修来，有看到它差别了吗？好，这也是导师要点出来的地方。好，所以导师是夸说与原意不合。好，与原意不合。那所以呢，悔过经呢，它是总名无悔。那它也比对了哈，行此忏悔呢是破这个大的罪业，那劝此呢是破这个法谤，随喜呢是破这个嫉妒，那回向呢是破诸有的罪。哦，因为你回想到五相菩提嘛，但是没有提到第五相发愿是要破什么。好，这是导师另外跟我们谈到的。好，那看底线这个地方，就是点出忏悔的本意是什么。好，悔的本意是说，陈说自己的过失，好，陈说自己的过错。啊，智者大师解说为改往修来，那意义好像就没有那么一致。没有那么一样哈，OK，导师讲说，修行善法的他一定是会对之不善的，好，那如果说，这样子就称为悔的话，那一切善行都是悔咯。也就是说，智者大师他是主张说改往修来嘛，但是修就是之前的也有善行在里面啊，对不对？那原意是说，说只是说自己的过失，恶的。这个部分而已，好，不应该把善行也一起加进去，好，所以在习惯用语中，悔就是忏悔，好，那是一心道的方便，好， 老师再跟我们继续讲啊，说除了念佛往生净土以外，几乎都是统一于忏悔了，所以慢慢演变到我们现在中国佛教都很喜欢拜忏，好，这是老师帮我们点出来的哈，就是说除了念佛以外呢，其实忏悔已经在中国佛教里面就是相当注重这一个区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说我们过去都有业障，好，那但是呢，导师给我们点出说，其实忏悔的原意是，一再的强调说，它是忏悔现在的过失，那过去的我们先可以暂时不用理它，这样子。好，但是呢，大圣他是着重连前面的，那也要一起把它铲除。好，这个就是大圣跟大圣佛法跟初级大圣有所不同的地方。好，翻过来。老师接下来跟我们讲说，那忏悔之后，那业到哪里去了呢？好，是不是就灭了呢？好，好，老师讲说，如果罪业好，就是不善业好，真的可以一忏悔而灭除吗？好，那导师就举了龙树的，好，相传龙树的著作，好，一个就是《十住毗婆沙论》，好，那《毗婆沙论》里面经文就这么记载啊，他说，我不说忏悔之后，那这业就没有了。好，就没有果报了。好，那论主的意思是说忏悔之后是这样，罪责轻薄，好，罪责轻薄可以把它画起来，就是重罪轻受啦。好，与少时受，少时受有两种意涵，第一个就是时间缩短了，本来要比如说受报受三大阿僧祇劫，好，那现在把它缩短，可能受了一大阿僧祇劫，或者是呢原本要报到恶的地方，好，那现在报到善的地方。好，好，接下来继续说忏悔记中说，若因堕三恶道，愿人生中受。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罪业，那下辈子会堕到三恶道的话，那我现在要赶快还。好，说愿人生中受。好，就是下辈子要堕到很苦很苦的三恶道嘛，那我现在就赶快忏悔，那现在赶快让那个业障减轻。好，就经典常常举的就是盐浴嘛，对不对？盐浴经就是一杯水，那同样加入同样的盐，那你的水越多，那当然那个咸味就越少，好，就越少。OK， 那论宗里面他又举了一个喻，就是二十四王，他杀父嘛，那本来要堕到地狱里面去的，但是呢，佛跟文殊菩萨跟他开示的因缘，就重罪轻受，啊，重罪轻受，但是还是要报，啊，只是罪就轻了很多很多，好，所以导师跟我们讲说，依《十住毗婆沙论》的意思说，忏悔业障并不是使罪全部把它消灭掉，是让罪怎样减轻，就是重罪轻受，好，所以如果忏悔之后，那业障就没有了，那其实某个程度上是接近这样无因果，对不对？好，无因果论。但是因为我们虔诚的忏悔，所以就仗佛的威德，那可以重罪轻受。所以说本来是要在来生或者是后后生，好，就是要受报的，但是现在忏悔就在人中轻受。好，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人中轻受？因为我们都没有把握下辈子会到哪里去，所以现在还有把握的时候，至少我们现在还能够积极的行善嘛，对不对？所以人终身受其实是有它的意涵。好，再来举了一个我们常诵的金刚经，好，对不对？因为金刚经他说读诵此经之后，还被人家瞧不起轻贱。好，那个金刚经里面就提到说，其实这是本来你下辈子要堕到恶趣趣的，那现在只是轻报，好，轻报让你就是让人家轻贱这样子而已。但是呢，先世的罪业已经消灭了，好，先世的果报已经消灭了，好，所以这一大段整个的内容就是要跟我们讲说，其实忏悔之后不是罪就没了，罪就消了，而是重罪轻受的这样一个观念。好，好。好，那接下来导师呢要跟我们另外讲一个议题，这个 前面这个地方忏悔的扩大已经讲完了，那跟我们讲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称名念佛除业障。好，除业障。OK， 他会老师会从称名，好，那如何消除业障来谈整个的称名念佛除业障。还有，其实念佛不光只是念某一方的佛，好，这是也是导师要跟我们提醒的。好，先看一叙说的部分。那念佛三品。念佛三品其实就是后面的称名、意念、礼拜啦，好，就是这三品，它是在昼夜六时，好，而且是在十方佛前面进修的，好，那再来第二圈，信佛念佛以佛最为理想，之前也提到，所有的忏悔、哦、随喜啊，其实都是对佛的不舍跟敬仰，然后开展出来的，当然，我们要忏悔其实也是在佛前忏悔最为恰当、哦、最为理想，所以尽除一切业障随喜劝请于佛道，这是广义的念佛法门，好、哦，就是之前提到说其实这些法门呢其实就是对佛的思念开展出来的法门、哦、容易往生净土，那往生净土之后呢就可以常听佛法嘛、哦、就这样可以不退菩提心、哦、决定成佛，不是一到净土之后就马上成佛哦，是到净土之后就不断的修，不断的造善，好，那往成佛的目标上走，好，不是一般就是传统信仰他认为到某一个净土之后那就蹦一下子就成佛了就具足了，好，那其实这样也是某个程度上的是没有因果的，好，其实那边只是条件比较好，那很多的善知识跟环境，好，那很多人的善因缘，那我们不会有造恶的业缘，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造善，好，一直到成就圆满。OK， 好，第三个圈，在流转中念佛是通俗化，好，导致括号即生化，好，除业障是重要的一项，好，所以接下来导师跟我们讲说，念佛怎么样除业障，好 ，OK。老师先举说十方佛，好、哦，十方佛。那其实接下来导师要跟我们讲说，早期是有十方佛，好、哦，不光只是一方佛而已。但是我们现在一提到净土思想，好、哦，那通常联想到的可能就是阿弥陀佛，好、哦，其实一早开始是十方，好、哦，十方。好，我们看一的部分。好，举十方十佛名号作为称名意念礼拜的对象。好，那念佛三品里面呢，说到是十方现在一切佛。好，那也让信众呢确信有十方佛。好，但是偶尔会说某方有某某佛。好，有东方有什么佛 ？OK， 那但是呢，对现在十方佛来说，并免抽象，缺乏亲切感。这个到后面导师会处理啊，哈。到时候其实开展出来到现在，其实我们常听到的其实有35佛、53佛，好，那合起来又是88佛，好，这些导师也是一个伏笔，好，所以来看划线的地方，所以大乘经中举出十方十佛的名字作为称名意念礼拜的对象，对不对？就说简单讲应该是这样讲，说如果说我们要向十方佛忏悔，那我们要念哪一个佛号，对不对？导师跟我们讲说，早期经典其实有举出十方佛的名号，好 ，OK。导师先讲说《十住毗婆沙论》，好，他就举出了，好，就是东方，好，善德佛，有没有？好，就是有这样的意涵已经存在了 ，OK。那渐渐的呢，十方佛的这样的思想被注重了。好，所以导师接下来在二的部分呢，就是要举几个经典，然后举到同样的十方佛，好，但是呢，同样十方佛，当然音译这个名词上就有一点点不同，好，看二这个地方，哈，龙树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就首先提到了善德等十方佛，好，那第二个圈呢，这是在《观佛三昧海经》也提到了，好，这是善德佛。那第三个圈，好、哦，在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也提到了善德佛等十方的佛， 好，不过第三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呢，我有去查回它的原文，它没有明确的列出十个佛号，好，没有明确列出十个佛号，但是它有那个十方佛的意涵，好，所以这个可以稍微注一下记号。好，翻过来121页，好，那菩萨藏经也就是三品经的意义，好，那也有列了十方佛，好，OK，但是呢，这几个版本里面呢，名字有一些不同，好，我有去比对过，那就是第三个，刚才说了观普贤菩萨那个行法那个地方，他没有举出十个佛的名号，那只是，但是呢，他文中也有提到十方佛这样的概念，好，除了菩萨藏经以外呢，这个宝月童子所问经，好，也有，好，OK，那。导师举这个宝月童子所问经呢，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就是在引文的下一行这个地方哈，就是闻十方佛而知持名号，好，就是他现在有一个目标了，好，十方佛我们都摸不着边，对不对？好，所以导师讲说缺乏了亲切感，好，那现在举了十个，好，举了十个，让你能够有一个确切，好，那要念谁的哪一个佛的名号，然后读诵。那所以就早期的经典就举了这个十方佛，好，导师看，接下来跟我们讲说，这样的念佛灭罪，跟与佛前忏悔罪业多少不同，好，也就是说，我们都，导师会讲这句话，其实是后面要讲的啦，哈，其实他要处理念佛跟如何灭罪的问题，但是他先把前面做一个小结，哈，就是。念佛灭罪跟佛前忏悔，好，其实我们前面都是讲忏悔，对不对？好，那越来越方便，只要念佛，那就可以忏悔了。连起这个忏悔，然后在不管是在佛前忏悔或在人前忏悔的这样的方便，越来越开了，叫称名佛号就能够灭罪了。好，这个就是导师接下来所要处理的问题，看二。列举念佛灭罪的教典，好，首先导师先举了一个《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那里面就提到说，有六方诸佛的名号，好，那里面导师就举了三个文，好，那其实文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看一哦，哈，其有德文宝海如来名号者，好，而且能够支持奉送欢喜信受，到最后。却六十劫生死之罪，看到吗？好，所以只要念这个宝海如来的名号，就能够那个除去啊，却有除去的意思哈，除去六十劫生死之罪。好，来看第二段，啊，得闻宝乘如来名号，然后得得得得到后面，却500劫生死之罪，看到吗？好，OK，那第三个宝光明如来，好，那到最后也是却20万劫。好，导师举这个心证是说，慢慢的，连念佛都可以灭罪了。好，OK，那导师接下来会跟我们讲，好，那这一类的文句呢，经中实在是不少哈，都是闻佛名号，然后以清净心，然后去支持读诵，好，那原则上都说都是怎样，住不退转，好，那能够得无上道，就是目标啦哈。那接下来说，讲的都是说，能够除去多少多少劫的生死之罪，好，但是不用担心，导师等一下会跟我们解释这句话了哈，意思是说，好，我们或许这样会有一个误解了哈，就是说，念佛，那就一下子就可以灭这些罪，好，其实重点在后面这个地方啊，导师跟我们讲的意思是说。在修行成佛的过程中，可以少惊多劫生死，好，就是灭除，好，也就是说，本来你要三大生七劫，好，才能够成佛。不过呢，你念佛之后呢，你可以缩短，可能剩一大生七劫或两大生七劫。好，导师接下来就举这个经证，好，接下来这个经证。如世尊在过去生中7日7夜，好， 那不断的以一记赞这个底沙佛，好，其实这个出处呢，在《佛地经论》啊，好，他在讲什么？嘿，他讲说那时候弥勒菩萨跟我们的释迦佛是同学，好，那这个佛事呢，就是底沙佛的这个佛事，那底沙佛呢，那就看观这个因缘，好，观这个因缘，那观说，哎，其实释迦佛他有比较早成就的因缘，好，那虽然弥勒菩萨他也很精进，他虽然先闻佛法，但是他，救度众生的因缘反而没有那个释迦佛的因缘早，所以这个底沙佛呢就现一个火光定，哦，火光定，啊，让这个释迦佛看，啊，释迦佛看得很高兴，就这样7日7夜，他以一偈来赞这个底沙佛。结果原本要比弥勒菩萨晚成佛了，结果他超越了他，哦，变成这个释迦佛先成佛了。哦，这个出处在《大正藏26册》哦T26327页上栏，哦，327页的上栏，哦，所以导师就举了这个经证说，其实念佛经典能够超越灭这些结的罪，其实也是有经证的，好，哦，而且呢，这部经特别称赞什么阿处佛，好，哦，怎么这样称赞阿处佛呢？哎，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122页，我们看啊，哦，第二行这个地方哈，哦，这摩诃群就说了哈，他会抓那个就是挡了哈，挡那些想要出离的人啊，不让他学，维持他不抓那个念阿处佛的人，哈，所以老师是说，哎，他特别文中有特别有赞叹阿处佛的现象，并不是说，哎，摩诃旬不抓这个阿处佛的人啊，只是偏重，哦，偏重特别称赞这个阿处佛，我终不能坏其无上道心的哈，哦。其实老实讲，一切佛的功德是一样的。啊，哦，是一样的，不是阿处佛就比较殊胜，哦，所以老师讲说这部经有特别赞叹这个阿处佛的，这样的现象。好，接下来呢，《千佛因缘经》那，也是，有提到说闻佛名，好，哦，那就可以超越，就是超越了哈，哦，超越几劫的众业，好，哦，比如说《千佛因缘经》的，后两行啊，哦，闻是佛名，还得执佛。于菩提心不得不退转，好，记得超越12亿劫，好的众业，好，那在《佛说法往经》里面有这样的内容，好，乃至受持七佛名经啊，哈，也都文中都可以看到，哈，《大宝积经》也有，好，那或者是《大方广佛观经》，哈，这些都是讲说念佛受持之后，那个灭很多很多的罪，OK，好。看到三的部分，好，哦，那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其实这些经文里面呢，都有一些语词是相通的。好，哦，导师不光只是找经证哦，他会帮我们分析说，哎，其实语词有些相通的，像却啊、备啊、超啊或越，其实都有灭罪的这些功用，或者是本来要怎么样，反而超越了。好，哦，但这一些呢，都是经有这样听佛的名号。那信心清净，好，哦，去受持读诵的因缘，所以呢才能够这样超越，好，哦，好，翻过来，乃至怎样呢？乃至怎样还得执佛，好，哦，那得不退转，啊，最后成菩提这样子，好，哦，所以老师继续跟我们讲说，却生死业跟不退菩提，就是灭这个我们生死的重罪啊，跟不退菩提。与念佛法门有着重要的关系。好，其实我们都是要怎么样求无上菩提嘛？那无上菩提其实某个部分，我们是要灭却这些生死的业，好，那得不退转才能到无上菩提嘛？好，所以导师就跟我们说，哎，其实用念佛这样来灭罪，其实也有某种关系，就是灭罪或者是。得不退，然后乃至到菩提，是有个 某个程度上的关系。好，接下来老师要跟我们讲说专说佛号的经典，好，这经没有讲什么法义哦，它就是专说佛号。好，那老师就跟你讲说，其实在大乘佛法的时候，这个是众信的应行法门，好，应行法门，所以就会很多佛名，专说佛名的经典出来了。好，因为大家都要向十方佛嘛，哈，忏悔，那所以很多这样子专说佛名的经典也就发展了出来。比如说诸法护的贤劫经，好，就是里面讲的都是从佛那边啊供养啊发心啊，哈，并且说到怎样，如果有闻佛名百一，百一什么意思？百一就是百分之一啦。哦，就是说一百个佛，你只要听到一个佛的名号，那不久就可以成这样正觉。好，哦，再来就是第二个圈。好，哦，不知道谁译出的，就是过去庄严解千佛名经，还有现在跟未来，这个其实这是我们常见到的了哈，哦。三千佛，哈，哦，三千佛，不过不知道是谁译出的了哈。哦，老师说不知道谁译出的，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说，哎，其实它就是专说经典这些出来的产品，好，哦。OK， 但是这三千佛经呢，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说佛名为主，好，哦，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佛名后面又加了忏悔词，那这显然就是后面加上去的，好，哦，老师有跟帮做分别。再来呢，有说佛说佛名经。哦，或者这是隋唐的舍那曲多，哦，第四圈这个地方有5500佛名，哦，也是专说是佛名的，哦，这个可以让大家来做参考。 OK， 看底线这个地方，他说诸佛名号广泛的传出，那未必会被怎么样，那个比较偏于身智，哦，甚至正行的人所重视，那但是呢，相反的，他是受到众信跟异行的人所尊重的。好，哦，简单讲就是信行人跟法行人。好，哦，那当然法行人他对这个就不会比较注重。那信行人当然，有佛，那我们做对象，然后礼拜，当然是受到做尊重，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专说佛名的经典。那老师要跟我们讲说，从翻译者来看，哦，这是主要是从北印度与西域传来的，还记得吗？前几章，前几页这个地方，老师不是在推论说，哎，这个作者是从哪里来的吗？哦，所以这边就得到，其实他是要结论这个地方，就是主要是从北印度与西域传来的。哦，简单讲就是说，早期的《阿含经》是没有这些专说佛名的。那到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呢？那中间就是区域这个地方，了解意思吗？好，所以导师这整个都是在处理，哎，区域它到底有哪一些经典，那跟早期的有什么样的出入，那跟后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显然呢都是在北印度跟区域这个地方传过来的，或者是被增补的。好，那是比较多，这样的成分是比较多的。好，再看五。好，那因为佛名这么多，好，哦，那到底要念哪一些佛呢？那其实也让后面的人很困扰，好，哦，那所以导师讲说，到最后呢，其实就集出某特定的佛名，好，哦，啊，比如说导师一下就先举了大宝基金的例子啦，哈，哦，所以里面先讲说。其实犯罪它会有忏悔方法的开演，比如说第一个圈，哦，那是指的是身众，哦，对身众忏悔，但是呢第一个圈呢却是怎样，在35佛前忏悔，有看到吗？哦，所以第一个圈是如果有菩萨是犯罪，哦，他是应该是在就是僧团里面忏悔，哦，当然这是我们也可以理解说这个是小圣的忏悔法啦，齁，那第二个就是变成在35佛前忏悔，齁，当然就是我们也可以解释说这个是大乘法的部分， 但是呢，这个序列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慢慢的，他已经在开眼成十方佛，或是念佛名灭罪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好，翻过来，OK，最后呢，怎么样呢？好，看圈的部分，应当一心观此三十五佛为上首。好，本来有很多佛，对不对？十方佛，对不对？好，早期的从十个佛，好，那到很多很多的佛，那现在很多佛又没有一个头绪。好，OK，现在就把它再归结起来，成三十五佛。OK，所以大宝基金就有这样把它浓缩成三十五佛的内容。好，OK，优婆离会呢，导师跟我们讲说，优婆离会呢是阐明大胜律。我们都知道优婆离是持戒第一嘛，是律，那就是诸法护呢，那把它译为说佛说决定毗尼经那个檀部空法师呢，他把它说译成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所以这个也是88佛，前面的三十五佛，的内容，OK，好，接下来导师有一个旁论就是佛法跟大乘法忏悔法的差异，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早期导师在这个部分有重新再帮我们整理一下的意涵他说戒律是与忏悔有关的，所以说到菩萨的忏悔啊，有时候菩萨是在身中忏悔的，那这是怎么样？这是跟佛法的律制不同，那简单讲是说犯的极重的罪是不容许忏悔的，但是呢，后面演变大乘经典是可以忏悔的，就是古时候的，应该是说早期的犯最重的是不容许忏悔的，那到最后，那个大乘经典开演出来是变成，它可以忏悔的，比如说第二个犯嗔忏，嗔忏其实是佛教里面呢犯第二等罪啦，已经很严重了。那第一个圈其实是犯最重的罪，那最重罪其实就不可以忏悔了。但是大乘法是可以忏悔的，那到后面呢，其实就开眼开了那个什么忏悔的标准，忏悔的标准就越来越松了，OK，乃至说犯最重的，也还可以当身重。不过早期的律典是不行的，OK，好，那看二，三十五佛与53佛的忏悔法，这三十五佛跟53佛其实是现在我们的88佛，就是两个，导师也接下来也会讲了他说其实这个也是大的把它集结起来变成我们现在的忏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三十五佛跟53佛的忏悔法。我们下一次再来做讨论，也把这个忏悔业障这个部分呢，把它做一个结束。那下个星期呢，还会讲到往生极乐。往生极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本是对着一个佛，然后演变成十方佛，十方佛又变成很多很多的佛名，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抓到一个佛，然后让我们受持，然后慢慢又变成集结成三十五佛。那三十五佛之后，中国佛教又特重某一些净土思想。当然，中国佛教影响最深的就是净土思想，西方极乐的净土思想。所以老师就会慢慢给我们带出说，其实往生极乐，那这样的概念，乃至佛国土有哪一些差别，那这个。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讲。